北京时间10月16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整，欢迎收看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蔡英文的双十谈话抛出了所谓的新四不一，没有是否触动北京的统一计时器？台海局势有哪些大家想不到的剧情正在上演？下个月即将在北京登场的国共论坛习鸿会又是否能够解开两岸僵局呢？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脸书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鲍荣。
好的，谢谢东宁，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首先带您到中东，在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星期天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夺取叙利亚北部一个重镇的当天，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伦敦和美国的欧洲盟友就制止叙利亚冲突进行讨论。这场冲突已经持续了6年。克里表示，他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以及几名中东外交部长星期六在瑞士洛桑的讨论得出几个必须尽快继续磋商的想法。克里告诉记者们说，谈判人员正在努力工作，争取达成在阿勒颇停火的协议。美国及其西方盟国指责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及其俄罗斯盟友在反政府控制的阿勒颇东部地区进行不分皂白的致命轰炸。观察人员说，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对阿勒颇的空袭和轰炸已经导致成百上千名平民死亡，并且切断超过25万人急需取得的供给品。韩国强烈谴责朝鲜星期六再次企图进行导弹发射。韩国总参谋长星期天发表声明表示，这次发射显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并且是一次非法的挑衅行为。早些时候，美国军方报告朝鲜星期六企图发射一枚中程弹道导弹，但是失败了。美国战略司令部说，他们的监测系统发现了朝鲜星期六中午时分在西北部的发射行动。北美空防司令部说，经分析判断，这枚导弹对北美不构成任何威胁。不过，华盛顿官员强调，美国继续对朝鲜的挑衅保持高度警惕，并且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与美国的盟国韩国和日本的合作，以维护东北亚的安全。一名美军高级官员表示，美军战舰星期六在红海的国际水域上再次遭到发射自也门海岸的多枚弹道导弹袭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表示，导弹并未射中目标梅森号驱逐舰，当时梅森号启动了电子反导弹装置，阻止了这次袭击。这是过去一星期以来对美国海军战舰的第三次袭击。美军表示，在10月9日的袭击中，梅森号和两栖运输舰庞塞号都未被导弹击中。星期三对另外一艘美军船舰的导弹攻击也没有命中目标。前两次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军官员证实，向美国海军战舰发射导弹的是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作为报复，美军随后于星期四打击了胡塞反政府力量控制的3个雷达设施。美国海军在巴尔的摩市外港举行大型仪式，将它所称史上最先进、最隐形、自动化最强的一艘驱逐舰正式编入海军。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说，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新时代新系列的军舰。美军在亚洲再平衡战略的指引下，正在将最先进的武器优先部署在亚太地区。海军计划将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部署到亚太地区。这艘驱逐舰有着独一无二的造型，它的船体内倾，表面异常平整，雷达、天线和炮管都收藏在舰体内。据信，这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帮助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躲避雷达。此舰配备了80支大口径多用途导弹垂直发射筒和2座远程火箭炮弹，可以借助卫星导航将火箭弹发射到100公里以外的目标，射程远远超过目前同类的舰载火箭炮。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造价38亿美元，是海军史上最昂贵的驱逐舰。同一系列的另外两艘军舰也在建造当中，其费用预计有所下降。好的，以上就是这一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两岸的两个执政党应该要放下历史包袱，展开良性对话。 造福两岸人民。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0月16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蔡英文的双十谈话抛出了新四不一没有，各方如何解读？下个月即将在北京登场的习鸿会又能否解开两岸僵局？今晚海峡论坛邀请美中台三位专家为您进行深入分析。那么我先来为大家介绍在华盛顿现场参与节目的来宾赵岩先生，他是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赵先生，欢迎来到海峡论坛。
你好，东宁，大家好。
好的，接下来我们请在台北的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为我们介绍在台北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嘉宾。博弈，
好的，东宁好，大家好，晚我是叶博弈，我现在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呢，为大家请到的是两岸问题的专家，也是台湾实践大学博雅学部的副教授赖月谦博士到节目当中。赖教授您好。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赖月谦教授到节目当中，那么继续再把现场交给东宁。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还有也欢迎在台北的赖月谦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除了在华盛顿和台北的来宾之外呢，我们也特别为您邀请到人在北京的中国旅美社会学家、人大重阳研究员李毅教授。李毅教授您好。
东宁好，博弈好，来宾好，各位听众好。
好的，那么李毅教授，我们知道他最近针对台海局势撰写了多篇文章，包括一篇台海局势的三个想不到，引发了非常热烈的讨论。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请到李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节目现身说法。那么我们知道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今天的三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的上面进行直播，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的 YouTube 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来向我们今天的三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评论。蔡英文在双十谈话中提出新四不一没有，现状不变，善意不变，不会屈服，不会对抗，但是没有九二共识。他也呼吁两岸要尽快坐下来谈。那么究竟北京和华盛顿是如何看待蔡英文的新四不一没有？美国又能否在鼓励两岸对话这件事情上扮演任何的角色呢？我想先请教在北京的李毅李教授，这个蔡英文抛出新四不一没有，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个球现在又回到了习近平的手中，也有人说事实上北京已经对蔡英文失去了耐心，准备要采取强硬的手段了。李教授您是怎么看的呢？
谢谢。我觉得这个国台办这个安峰山啊，他不是讲这个说否定九二共识是走不通的邪路，是选择对抗还是选择这个对话，是蔡英文一念之间。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预料中的制式回答。我觉得北京现在并没有任何要武力统一台湾的迹象，但是我假设呢，目前蔡英文的这个回答已经足够让北京来启动对台湾这个经济方面和外交方面的压力。这也就是我们媒体俗话所说的这个经济穷台战略和烽火外交战略。我想这个是应该北京觉得它可以搞。
好的，那么感谢这个李毅李教授的分析。那么我先在请教华盛顿现场的赵岩先生之前呢，刚才这个李教授提到了安峰山的回应，我们就来看一看国台办这次究竟是怎么样回应蔡英文的双十谈话的。我们看到中国国台办的发言人安峰山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在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还有两岸关系性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也是一道不管如何花言巧语还是拖延色泽都躲不开的必答题。否认九二共识，煽动两岸对抗，切割两岸经济社会与文化的联系，是一条走不通的邪路。两岸关系何去何从，选择坐下来进行对话还是选择对抗，都在台湾当局领导人的一念之间。那么我想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岩教先生，我们回顾这个里登会议来的两岸互动，好像每次两岸关系一停滞，所谓的这种武统或是统一时间表这样的说法就会纷纷的出炉嘛。那么 马英九在的时候曾经关闭这个统一的计时器，现在有人认为说蔡英文的这个双十谈话没有九二共识，是再度启动了这个统一的计时器。当然刚刚李教授也提到说他目前看不出任何的迹象，但是会从烽火外交还有经济穷台政策来对台湾出招，您怎么看呢？
我是觉得这个国台办这个安先生这个说法就是一个传统的轨道既定的思维，那么他没有考虑，或者是说国台办或者说大陆没有考虑到在马英九后马英九时代那个中国大陆对这个台湾所采取的这个统一和平统一的政策应该做一个怎样的调整。当然他后边的话我也注意到了，他说应该这个坐下来谈。那我们现在看说那个蔡英文在双十这个讲演当中有一个所谓的四不，
是，
但是更重要的不是四不，更重要的说更重要的他是说我看到的他是说坐下来的原话是这样，两岸尽快坐下来，只要有利于两岸和平发展，有利于两岸人民扶持，什么都可以谈。这个就是江泽民其实在江八典里也说过，在一个中国统一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那么蔡英文这个就更具体了，什么是两岸扶持，什么是利于两岸和平发展，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所以有人说现在蔡英文这个双十协议那个双十节讲话是一个台独的讲话，我是不同意这个观点。
不过同一时间啊，赵大哥，我们也看到北京好像有分析人指出鹰派现在对台的鹰派正在抬头，甚至传出了这个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可能会提前去职，究竟他会不会提前去职呢，也被视为是习近平对台政策是不是会转为强硬的一个讯号。我们现在看一看张志军他的小档案，他是在1953年出生的，是北京大学毕业，他在1975年进入了中国外交部，曾经担任七局干部、副处长、美大北欧局的处长，1991年中国驻英使馆一等秘书，1997年起历任中联部研究室的主任、美大北欧局的局长、副秘书长、副部长等职，2009年中国外交部他担任常务副部长，2010年担任中国外交部的党委书记，在2013年他是接替王毅目前的外交部长出任这个国台办主任至今。那么随着北京对台策略是不是变化呢，他的动向也受到关注，您认为目前传出这国台办主任可能在年底前提前去职这样的说法可不可靠呢？
首先这个张志军的年龄已经63了嘛，64了，那么按照年龄正不及应该是这个要么二线，要么是你在你任上有所表现，表现得更好，那你才能往前走一步。那么现在看这个从这个太阳花事件当中，那么对国台办的一些政策的反思，应该说就是我刚才说到，就是对马英九时代你这个去了经济和文化有所互动之外，在政治上你没有一个新的更进一步的这个研究和探讨和发展都没有。那包括马英九之后这个后马英九时代蔡英文时代应该怎样应对也没有一个具体新的东西。那么中共现在强调大陆政权更准确一些，强调这个你在职的时候你的政绩到底是怎么样，那么在你离职的时候应该有一个问责。
是，
就现在目前看对台的政策，就大陆对台的政策，大陆政权对台湾政权的这个政策应该是有所反思的。那么习近平这个人呢是主张要有自己的东西，他不愿意延续过去旧的东西。那么现在看就是说原来说我看那个台湾的很多学者和研究机构也说习上来就是胡归习随，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就是说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不会这个有按照这个胡锦涛的想法去搞两岸和平统一的进程。所以我觉得张志军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你现在像港独是那个香港的那个中联办要去负责和这个港澳办要去负责，那么现在台湾的问题应该由谁来负责，那当然由张志军来负责。所以他不管是鹰派鸽派在对待台湾的问题上现在出现了很多重大的失误以及新的问题没有一个应对的方案，那么他去职是应该的。
好的，谢谢赵岩的分析。那么也请教在台北的赖月谦赖教授，有人分析说其实现在两岸都想沟通，像刚刚赵大哥也提到这个蔡英文说要坐下来谈，但是呢两岸却是八字不合，不只是蔡英文跟习近平的八字，指的也是 九二共识和中华民国这八个字。现在是九二共识这四个字，台北是打死不能说。那么蔡英文呼吁北京要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偏偏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也是北京打死不能说的。那么在实质问题和面子问题之间，两岸是不是真的一点空间都没有呢？请教赖岳谦教授。
目前看起来是空间不大了啊，这个主要还是回到这个九二共识这个边啊，因为我们看到马英九时代九二共识没有问题，2008年马英九一上任的时候，他就宣布九二共识，这个时候中国大陆接受了。中国大陆原本是对九二共识有意见的，因为台湾这边主张的是一中各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那我们代表中国啊，这是各自表述的意思。那中国大陆那边原来是不同意的，他们主张就一个中国原则，所以彼此之间确实是有点纷争。但是当马英九宣布说啊九二共识的时候，那就是各自争议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时候，双方也就同意了。所以对大陆来讲，他认为他是让步。好，那九二共识就构成了两岸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八年以来，我们看到了台海两岸之间确实是和解了。但是在蔡英文选举的期间里面，大家都在问他是不是延续他在2012年的选举否认九二共识。蔡英文没有承认九二共识，也没有否认九二共识，他是一直强调维持现状。那在竞选的过程里面，他一直强调维持现状的时候，2015年的11月7号，马英九跟习近平在新加坡宣布了九二共识是两岸共同的政治基础的时候，大家都解读成为蔡英文的维持现状就是九二共识。那当然，当蔡英文上任以后，在520的时候，他对于这个维持现状重新做了一个界定。他说：“我的维持现状就是从1992年一直到现在，那等于是从李登辉、陈水扁一直到马英九，那这长达20几年的维持现状，这个对我们来讲就不太能理解了。因为现状能够长达20几年，总统的任期也不过是4年，最大的任期两任也不过是8年，8年的任期把。”维持现状界定成为20几年，这当然在台湾也觉得很奇怪，那么在大陆也觉得很奇怪，我相信美国也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很难界定20几年是现状。当然如果在人类的历史洪流里面，20几年可以是现状，可是在人的有限生命里面，特别是在福公子的有限生命里面，20几年绝对不是现状。所以我们就看到就卡在维持现状，卡在九二共识。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关键是在于蔡英文承不承认他是中国人的问题，所以我认为真正的关键是在中国人问题。蒋经国当时解决台湾内部矛盾的时候，他说我是中国人，我也是台湾人，解决了台湾内部的矛盾。蔡英文如果他说我是台湾人，我也是中国人，我相信他马上就解决了很大一部分的两岸的矛盾。但是问题是在于这句话不可能从蔡英文的嘴巴讲出来说我是台湾人没有问题，但是他说我是中国人他讲不出来。
好的，赖岳谦，感谢您的分析啊。那么赖教授他认为说，这关键是在于蔡英文他究竟承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当然也卡在这个九二共识。我们知道他的心思不一，没有这个没有指的就是没有提到九二共识。不过刚才我们在华盛顿来宾赵英先生也提到，还有另外一点也值得我们来思考，就是蔡英文他在双十谈话中呼吁大家要坐下来谈哦。所以我再把时间交给再来博弈继续请教三位来宾之前，我想带大家很快的来看一下，究竟美方这次对于蔡英文的双十谈话是怎么回应的。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的亚太驻青拉塞尔 Dan Russell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美方了解蔡英文的双十谈话，支持也欣赏他呼吁两岸对话的说法，美国在台海稳定有深远和根本的利益，欢迎所有台海两岸能够采取的建设性作为来降低紧张改善关系，这其中还有许多可以展现弹性创意和耐心的空间。那么美方也会继续鼓励两岸合作，以促进双方关系进展，增进对话与互动，这有助于增加信心，创造机会，以及更好的相互了解。好的，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那么想首先请教在北京的这个李毅教授，这个刚刚东宁为我们介绍拉塞尔的谈话，美方表示很欣赏蔡英文的谈话，但是您在发表了这个三个想不到里面好像不是很欣赏蔡英文的讲话，这个您除了说这个认为蔡英文目前这个拔剑四顾没有对手，国民党很快土崩瓦解，绿营将长期执政20年之外，那么当然您所提出的三个想不到在台湾这边热烈的讨论呢。第一个想不到是大陆对于蔡英文还有民进党坚持台独的决心与意志想不到，那第二个是蔡英文跟民进党想不到大陆想要完成统一大业的决心跟意志，那第三个是美国对于台海形势的爆炸性想不到，那但是美国又觉得说蔡英文的讲话已经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和解的开始，您怎么看美方跟您的这种看法的歧义与差别？
那个美国、日本、台湾、大陆对这个台海问题，由于各自利益不同，肯定是看法完全不同。那么美国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确实知道什么意思，啊，蔡英文坚决拒绝九二共识，想强迫大陆，在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的情况下，和蔡英文坐下来谈判，这是个完全不可能的事情。美方有可能是听懂了这个话，还来赞扬蔡英文，那是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在文章中讲的，我观察美国党政军现在台海一线官员，很多人脑子不清楚，他到底听懂没听懂蔡英文这是什么意思，他有没有听懂习近平讲这个九二共识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我估计他都没听懂。这个也没有办法，美国人嘛，大家都知道，对吧？他怎么可能都听懂？所以这是我对你关于这个，美国的这个回应。另外呢，你还有什么问题吗？是不是需要我把这个，这个三点这个概括再解释一下，还是这个三个想不到再解释一下？
那我想再请教您，就是为什么您觉得这个国民党将无法再起？
啊，对，就是这个，因为台湾是个选举政治。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它是选举政治，因为蔡英文四年以后他要和一个人去竞选，看能不能连任。现在国民党是洪秀柱、朱立伦、吴敦义、郝龙斌、连胜文，啊，还有一个中间的偏绿的柯文哲，还有一个老的宋楚瑜、王金平，所有这些人，我想在台湾的每一个人明白人都清楚，根本都不是蔡英文对手，所以蔡英文连任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天然毒的问题。由于这个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修改台湾大中小学教材成果，他现在成功的培养出来天然毒。台湾人去年我在的时候，今年我去的时候39.5岁，现在40岁，现在40岁以下天然毒，10年以后50岁以下天然毒，20年以后60岁以下天然毒，30年以后70岁以下天然毒。这就是好多人都没有听懂为什么蔡英文在双十谈话中非常有信心地说我们还要再执政30年，我们要30年里要干什么干什么。他这个30年不是随便讲的，蔡英文讲说，所以这个徐永明讲啊，说两岸猿声啼不住，台独已过万重山。所以这个无论蔡英文讲30年还是徐永明讲两岸猿声啼不住，台独已过万重山，都是很有道理的，他就是现实的反应。好，谢谢。我顺便说一下，我的所有观点只代表我个人，不代表重阳金融研究院。谢谢。
好的，谢谢李毅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赖教授，您对于这个李毅教授的刚刚的一些看法，特别是李毅教授这个三个想不到在这个双十谈话之后，在台北引起了热烈的讨论，特别是关于第一个，这个至少蔡英文的连任，这个李教授认为没有问题。第二个，他甚至认为这个国民党会土崩瓦解，这个您怎么看呢？在这。
我记得在2008年马英九当选的时候啊，马英九那个时候是压倒性的胜利啊，整个绿营的，就是民进党啊，整个士气瓦解。整个士气瓦解的时候，大家都在分析说，国民党将会长期执政20年以上啊，这些话讲得好清楚。我想台湾人大家都听到了。那个时候，民进党呢没有一个大佬敢出来接这个民进党这个旗，不管是吕秀莲、苏贞昌、谢长廷，你能够念出名字的都没有一个人敢扛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大旗。结果跑出一个不是民进党的党员蔡英文，啊，这个时候他加入民进党了，然后他来解决民进党的财务的问题，啊，那他来解决民进党的士气重整的问题。那八年以后。啊，本来说能够长期执政20年的国民党土崩瓦解了，啊，现在民进党起来当家了。其实它的关键在哪里？它的关键第一个就是说，现在国民党内部，其实它如果真的是要彻底的重生的话，就是要把党产彻底的放弃，不要一毛钱，都不要一毛钱的情况下的时候，谁能够募款，谁能够担起国民党的大任？因为国民党已经没有任何利益了，他就有责任，就有负担。那么就有工作，那么你还要筹钱，你还要想办法让这个党站起来，谁愿意来扛这个大旗的，而且能够把它扛起来的，这个人就会成为天然的领袖。那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现在国民党还在死拉的党产不换，那当然你可以这样推论说国民党完了，但是等到他的党产完全没有了，民进党如果杀得更好的话，我现在是等待民进党把国民党整个彻底的党产铲除干净了以后，民进党再帮国民党忙的。好，这是一个，但是我现在担心的是民进党帮一半的话，就等于是让国民党继续想办法活下去，那这个就是国民党就永无翻身的余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民进党执政这八年，如果没有办法让台湾的民众生活翻身，如果没有办法让台湾的年轻人就业机会增大，还没有办法解决台湾的年轻人的经济问题，那民进党要继续执政也难。所以我认为会有新的政团或者新的政党，或是会有国民党内会再度分裂出来，那么可能会有一股人会再起来，因为没有人能够忍受一个失败的政党连续施政20年，这个是全世界不会有的事情，所以一定会有起来推翻这个没办法这个执政的政党。所以民进党如果要永续执政，他必须要政绩上做得出来，可是他政绩一旦做不出来，他一定还是会被推翻。
嗯，是，好的，谢谢赖岳清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这个赵岩先生，就是刚刚这个两位来宾都为我们分析得非常清楚，但是好像发现到说台湾这边的这个情势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变化，但是大陆那边似乎就是以这个讲难听一点，铁板一块啊，讲好像不变应万变，总是这个什么九二共识啊，一个中国的原则，这样子这个转来转去。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刚刚我们有一个叫做 Frank Cha 的网友，他就提到了，他说大陆的政策一直这么僵化的话，那么其实要如果说用这种武统的方式来强迫台湾，那是大陆政策僵化的必然，但是没有顾虑到这个客观形势其实是会改变的。那么同时还有美国的因素，刚刚这个李毅教授也提到，那您怎么看这个错综复杂的局面呢？
我觉得这个刚才说到这个大陆的政策问题，那国台办这个台独也罢，这个叫两中国也罢，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就是国台办是不允许台湾叫自己是中华民国，那你不让叫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前面还是有个中字嘛，你不让它叫中华民国，它必然叫台湾嘛，叫来叫去这个天然独就出来了嘛，这是一个。二一个，你说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那个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从江时代就讲这个，当然了，现在蔡英文也是这样说，就是为了两岸人民的福祉和和平发展，我们尽快的坐下来。那么现在大陆还没有一个尽快，对尽快的这个声音，双十到今天已经6天过去了，还没有一个回应，就是什么是尽快，尽快怎么坐下来，国台办连一个这个说法都没有，那说明大陆的国台办的思维是非常僵化的。
是。
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香港那个战中以后，这个因为831这个错误的这个违宪的违反基本法的这么一个政策出台以后，那么习近平在这个2014年的12月份在这个澳门说过一句话，就是三个必须，最后一个必须是必须尊重两地差异，就是尊重这个香港和澳门和大陆的差异。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台湾问题，用这个思维去想，你要不要尊重台湾地区和大陆的差异？这个差异就是两个制度，你大陆是这个所谓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台湾是这个市场经济那个民主的制度，那你要尊重这个民主的制度，你要尊重民意，是吧？尊重民意的前提，你要尊重他的法律。那这个法律是什么？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宪法和你大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这之间的差异有多大？你说两岸坐下来谈，你最终谈来谈去要谈到法律问题，谈到政治问题。那么政治问题最主要的表现是你要用法律去治理的问题。你大陆现在你讲共产党，讲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专制的这一套，你台湾人民是不可能接受的，而且大陆人民也反对专制这一套，希望有民主这一套。你具体的东西不谈，只讲一个空的九二共识，尊重九二共识，这九二共识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家搞出来的东西，民进党是反对国民党的，你让民进党去尊重国民党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大陆这个思维就非常之僵化。我说台独制造出来是怎么制造出来的？不是台湾人民 和民进党自己搞出来的，而是中共北京政策僵化搞出来的。但大陆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当然我们现在也看到习近平讲就比前面更进一步，不仅仅讲的这个一个中国的框架内，而且讲的是两岸一家人，一家人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但是重要的是不是你怎么说，关键是你怎么做。蔡英文说了要尽快地坐下来，那你蔡英文你现在邀请了洪秀柱，你去年那个邀请了马英九，你在新加坡见了就是马先生、习先生，
是
这个是一定的进步。你现在能不能坐下来说，那个请蔡英文过来说，蔡女士也罢，蔡小姐也罢，那个或者叫习先生也罢，两个人能不能坐得谈？这两个人坐得谈，才是真正的启动了这个和平的程序、民主进程的程序。那大陆要不要？李教授始终在说啊，大陆这个没有这个有一个没想到，就是没想到大陆对和平统一的信心。但是他刚才上来就说，现在还看不到大陆有武统的迹象。这两个呢，信心跟武统的迹象当然不是一个问题。所以台湾不用担心，李教授已经告诉你们了，那个看不出迹象你就不用担心。而且呢，过去的这个经济文化的这个论坛现在转成和平发展的论坛，这就是好的迹象。我觉得对台海这个两岸的这个形势，我不觉得悲观。谁说蔡英文这是三步没想到，这个是完全是台独的思想，人李教授的想法。我觉得我一个没想到，我没想到这个蔡英文这么快的就说尽快的坐下来，这是我没想到的。那你大陆应该接招了，你怎么应对？现在听不着应对的声音，所以这个国台办主任换掉是应该的。
好的，谢谢三位来宾，东宁。
好，那么不过我也补充一下，李毅教授在之前的文章中也提到说，事实上北京可能已经有这个统一的时间表，而且可能就在2017年，这个和平统一已经没有希望。这也是李教授之前文章中所只提到的部分啊。不过究竟这个两岸是要可以赶快的坐下来谈，出现所谓的蔡习会、习蔡会，还是说已经启动了这个武统的时间表？我们想要听听看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意见。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进来了，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近台北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讲。台北的黄先生可以听到我们吗？好的，我试试看另外一位黄先生了。新北市的黄先生，您在线上了，黄先生请说。好，我们今天不知道台湾的这条电话线是不是有一些状况，我们来试试看另外一支线好了。浙江的张先生您好。浙江的庄先生可以听得到我们吗？好，我们在等待听众观众来电的时候，我想另外有个问题要想请教在台北的赖月谦赖教授，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回应哦。对于美国的角色，我不晓得赖教授您在台北是怎么观察的？究竟这个美国有没有可能，如果说刚刚我们一直不断的提说蔡英文呼吁两岸尽快的坐下来谈哦，这个直接的会面蔡习会、习蔡会有没有可能呢？那美国他的角色有没有可能扮演一个所谓两岸对话调停人角色？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赖教授？
我个人的观察是，美国确实是诚心的啊，希望两岸关系是和缓的啊，因为两岸关系紧张确实是不利于美国的利益。在过去的时候，确实在陈水扁时代的时候，两岸关系紧张的时候，美国是有操作的空间。例如说我们很清楚知道陈水扁执政的时候啊，两岸关系一紧张的时候，那美国那边就要求中国大陆要协助美国来处理朝鲜、北韩的啊，就是朝鲜的这个核试爆的问题。那当时北京也要求美国处理这个台湾的这个陈水扁的这个分离主义的问题，所以事实上是有交换的一个空间的。那彼此之间啊，也在做一些交换。可是到了马英九时代的时候，两岸关系和缓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北韩的就是朝鲜的六方会谈就再也没有召开过了。8年以来啊，那么朝鲜的六方会谈就再也没有召开。可是8年以前确实是有召开的，所以是在陈水扁时代。那8年以来，我们看到两岸的和解的话，美国也可以腾出手来处理其他的地区的问题，也就是说，台海之间的和缓也是符合美国人的利益。 那现在的情况是，如果台海的关系从和缓中又走回紧张关系的话，以美国现在不管是在欧洲乌克兰的问题、中东的问题，那么以及他所谓的要重返亚太的这个问题，还有他内部的经济问题，我们看到如果当然还有东北亚的朝鲜问题都还没有办法获得完全的解决的情况下，如果台海的关系又紧张，这个美国要再腾出手来处理两岸的问题可能是棘手很多，这第一个。第二个，以现在的中国大陆的国家的整个总体国力来说，已经不是十年前陈水扁时代的总体国力，所以美国能够介入的空间它也比以前小很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认为美国确实是希望台湾两岸的是和解和平那么稳定的，因为这样是确实是符合美国人的利益。所以美国认为当蔡英文的第四项，也就是说从原来要力抗中国的压力转变成为他不走传统的老路，这个传统的老路指的其实就是李登辉陈水扁时代的传统的老路，也就是对抗的老路，那这一点美国当然是欢迎的。
好的，感谢赖岳谦教授。那么由于我们上半场时间有限了，那么听众观众可以继续给我们打电话来在下半场进行这个提问跟评论。不过我们现在就进行上半场的一个总结啊，除了这个心思不一没有还有美国角色之外呢，也请大家给我们上半场来进行一个总结。先请在北京的李毅李教授。
谢谢。就是说呢，这个习蔡会是绝不可能的，对台独分子、藏独分子、疆独分子，中国都不可能谈，都只能消灭。蔡英文如果说我也是中国人，那就什么都可以谈，那习蔡会很快就能实现。但蔡英文不同意两岸一中，否定九二共识，坚决不说我是中国人，这就堵死了所有习蔡会的可能性。所以习蔡会不能实现，责任完全在蔡英文。谢谢。
好，谢谢李教授。再请华盛顿现场的赵大哥给我们分析上半场的总结。
我觉得这个李教授说的太绝对。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习蔡会就会出现，这是其一。其二，两岸形势的危机责任不在于这个台湾，也不在于蔡英文，更不在于民进党和国民党，而在于中共自己就有的传统的那种所谓的马列主义思维，把这个东西一放弃掉，两岸和平就真的会有希望，真的就会有共和，真的就会有民主。
好的，我们今天这个华盛顿跟北京两位来宾看法完全不同，究竟两岸能不能尽快坐下来谈，蔡习会习蔡会能不能出现哦？这个北京李毅教授说绝无可能，那华盛顿的赵岩赵先生认为说近期就能看到，台北的赖岳谦赖教授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可能性比他不大哦。520的时候这个大陆那边对于蔡英文的讲话有期待，因为他说你的答案卷答了一半，还有一半我们在等待。那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啊，那么从期待转变成为僵持，后来从僵持转变到对抗。那在这个双十的演说里面，我们看起来又缓和了一些，缓和了一些，这是好事情。但是能够缓和多久，我觉得还是要有前提有条件的。我觉得如果前提跟条件满足的话，习蔡会会面的可能性才存在，但是前提跟条件不满足的话，习蔡会会面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前提是要先能够满足。
好的，感谢赖岳谦赖教授。这个习蔡会能不能成型大家看法不一，不过红习会习红会马上就要登场了，所以在下半场当中呢，海峡论坛要带您关注的是北京的对台策略是不是已经放弃民进党，准备来加强统战国民党了。下个月即将在北京登场的国共论坛习红会是不是能够为两岸关系打开僵局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两岸关系陷入僵局，官方沟通中断之际，被称为国共论坛的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改名字了，要改成两岸和平发展论坛，下个月初在北京登场。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将亲自率团出席，并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来举行所谓的习红会。那么北京对台策略是否已经弃蓝统弃绿统蓝，国共双方又各有何盘算？ 习鸿会对目前的两岸僵局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想先请教在北京的李毅李教授，大家认为这个国共论坛改名字这件事情可能不单纯哦，因为从经贸文化论坛改成了所谓的和平发展论坛，可能不只是单换这个名字而已，其中可能藏有深意，还有这个中南海的内幕盘算啊。与国民党日前讨论的这个所谓的和平政纲有关，也可能预示了国共两党将启动所谓的政治协商进程。不晓得李教授您是怎么看的呢？
非常感谢。就是当然了，就是刚才说了，除了这个经济穷谈、烽火外交之外，那么大陆现在在政治上呢，还想继续扶持国民党，用它来牵制民进党，所以呢，就搞这个什么论坛啊，又搞这个什么和平发展啊等等，还有政纲什么。但是我特别感谢赖教授刚才对国民党的现状和前途的这个精彩的全面的完整的分析，这个太精彩了，确实是这样。因为你这个赵先生可能也说的对，就是你大陆对国民党的这套政策有没有用啊，你这个跟大陆没关系，这个要看最后国民党他能不能起死回生，能不能赢得人心。现在反正台湾大中小学天天不关门，天天都生产新的天然毒，然后就刚才赖先生也说了，这个民进党现在还没有帮忙帮到底，他把国民党杀死一半，他要全杀死以后能不能死里求生，这那现在杀了死了一半，现在看不到活的可能性。我特别要强调一下，就是罗志政，哎，罗志政这个也就不久前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好多报纸都登了，题目就叫国民党已经不是民进党的对手，民进党未来的对手是时代力量党，这个很有道理。所以照这个赖先生说的非常对，没有人能执政20年如果这个不得民心。但是有一点现在有点明确，就是未来20年、30年是绿营执政，但绿营可以分成2个党、3个党、4个党、5个党，但绿营执政，你赞成一个中国，赞成九二共识，说我是中国人的党，在台湾赢不了了，这种可能性现在已经很明显了。所以这个无论大陆怎么扶植国民党，还有刚才说这个洪秀柱路线，一中同表，签订两岸和平协定，这个好得不得了啊！请问吴敦义和王金平为首的国民党本土派，他能允许洪秀柱走这个路？已经换了一次柱了，洪秀柱这么搞，很快又要被他们换掉。
好的，谢谢李毅教授。
好，谢谢。
您刚刚提到这个一中同表还有和平政纲，国民党内部的分歧，稍后我们请赖岳清赖教授来进行分析。不过，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元教授，刚才我们听到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个是北京可能会这个扶植国民党，把重点放到国民党，然后来牵制民进党；但也有人说，现在国民党因为党产问题，可能就要土崩瓦解了。那北京可能觉得说，这根本就不是民进党对手，可能把这个国民党置之度外。究竟这两种不同的看法，您认为北京更倾向于哪一种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国共两党原来就是一家嘛，那个从孙中山时代就是，那后来哥俩打起来了，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现在的国民党，说大陆扶植国民党这个词呢，用这个词呢也不太准确。统战国民党始终是共产党的统战对象，这是一定的，因为大陆就讲这个。事实上大陆的是，自己的这个旧有的政策呢，是用在这个国民党的身上，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继这个马英九以后怎样对台湾有一个新的政策，这个没有想过，现在还没有一个新的出台。但是我相信在未来的这个5年之内会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刚才我说我不持悲观的态度，我持乐观的态度，我相信习和蔡会有一个见面，但是不是说明天就一定怎么样。但是如果大陆领导人真的想有一个和平统一的前景，就应该尽快的见面，
不只是习鸿会，应该要举行习蔡会，
甚至是这个在蔡后习后都会接着有会。当然我们不愿意把那个东西看得那么远，说那个再弄100年中国大陆和台湾才统一，那也没什么意思。说你能尽快解决，重要的是现在两岸和平发展这个论坛已经有了，
是
这个比经济文化面更广了，涉及到这个教育文化政治。那么政治是什么东西，我刚才说过，就是政治你要想治理结构，它有一个法律，首先是一个宪法问题，这两个地方的宪法是两个地方的人民到底认可谁的宪法。说中华民国的宪法是在那个时代100年前产生的，那么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是这个49年以后产生的，又不断的修改。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如果让台湾人民2300万人民去认可，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家习惯了已经100年以后，那个中华民国已经是民主的制度。那么大陆现在这个49年以后的宪法，宪法序言当中就写着，这个中国共产党要坚持这个坚持领导，因为这一条就是违反这个立宪常识的，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说哪个党执政要写进法律里，那就是大一统封建的思想。你想是没有用的，重要的是你要赢得民心，重要的是你跟你的百姓能够坐到一起达成一个契约。这个契约不是中国人民自己写进的，是中国共产党找那些立法专家塞进去的，因为立法常识规定是不能有这个东西，这等于是私货，这个东西不拿出去怎么可能？你说你让蔡英文过来说我认你中国共产党领导，那是不可能的。说如果在民主的框架下我们共同修改两岸的宪法，是吧，你的宪法也修改，我的宪法也修改，最后我们走向一个民主的制度，如果你中国共产党真的三个自信，你相信你的道路是正确的，你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你就应该自信坐在那儿，你习近平坐在那儿跟蔡英文竞选的时候谁的选票多，你自信你就不怕你失败嘛，对吧，你就不怕你下台嘛，这才叫真正的自信。我觉得如果这个没有的话，你说你再说九二共识，九二共识是个啥，说一个中国听谁的，是相信民主制度相信专制的制度，这个很重要。
赵先生，这个就谈到了究竟这个习鸿会要谈什么，上来请教在台北的赖岳先生来说，两个人见面要谈什么，看来不只是经济和文化，要来谈政治。不过刚刚也提到这个伊东同表还有这个和平政纲，目前在国民党内也是人有分歧的，您是怎么看呢，赖教授？
是这样子哈，这个伊东同表确实是因为他们的论述没有很清楚，不只是在台湾的内部，其实在国民党的内部还有中国大陆那边的话，其实对一中同表我觉得没有人真的很清楚，他到底一中同表指的是什么，是中华民国代表中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还是说两岸之间以后都只谈一中或是只谈中国，但是没有人搞清楚这个中国指的是什么啊。所以我个人认为他当时洪秀柱提出一中同表的时候，大家在等他的内涵是不是论述得很清楚，一直等不到啊。那么因此台湾的内部反弹很大啊，这是第一个我们在台湾内部的解决。第二个问题就是洪秀柱把这个和平协议啊，两岸签和平协议写入政纲里面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就很复杂了。因为和平协议两岸就是两党两岸之间如果签了和平协议，第一个就是党对党签，还是两岸的政府跟政府之间签和平协议。一旦签了和平协议，如果是党对党，坦白说意义不大。但是如果是两岸政府跟政府签和平协议的话，第一个它会碰到美国的在台关系法的这个立法的宗旨，因为美国在台关系法的立法的宗旨是确保台湾不被以非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台湾的问题，这是它的立法宗旨。但是两岸一旦签了和平协议以后啊，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它的立法宗旨就会受到挑战，它的国内它的这个国内法就会受到质疑，中国大陆一定会给它施压力的。所以这个一旦签了和平协议，美国的对台关系法如果要废除的话，中国大陆一定会欢迎的。但是台湾的内部的意见是如此吗？这个我看台湾的内部还有的讨论，还有的争论。而国民党在这个部分也洪秀柱也没有跟台湾的大部分的民众，包括跟民进党有充分的讨论，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和平协议一定会触及到，就是说你不能够用非和平的方法来处理台湾的问题，解决台湾统一的问题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也会碰触到这个大陆的对台的反分裂国家法。反分裂国家法里面不排除用非和平手段的方法来作为解决台湾的问题，那这个情况就势必要修法。所以一定会触及到谈判中一定要要求中国大陆你是不是要修改反分裂国家法的这个部分，但是一旦要修的时候，中国大陆反而会要求台湾说，那你必须要在法律上定出我永久不独立的等等这个字眼，这个在台湾的内部也一定会引起一些团体或者独派的强烈的反弹，因为他们会认为这个言论思想的自由怎么可以在法律上来断定呢？所以这个内部也会有矛盾。这就是为什么当洪秀柱提出这个所谓的两岸签和平协议的时候，我个人是一直觉得说，哎， 这个问题好复杂，你有没有跟三方都充分沟通？如果跟三方都没有充分沟通，你就贸然的把它写入政纲，而且已经成功的写入政纲的话，那这个姿势体大，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国民党的内部反弹。那我估计这一次这个习近平跟洪秀柱的一个对话里面，习近平不会对一中同盟表态，他也不会对这个和平协议表态，他会强调九二共识，因为没有理由习近平要片面的改变原来他们一直所坚持的九二共识，因为如果他把九二共识改为一中同表的话，那就等于是改变方中国大陆也改变了，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对习近平来说，在谈话中还是会强调九二共识，然后两岸的和平的发展这个部分里面，我想是大方向会朝这个方向走，而洪秀柱可能也不会在习近平面前强调一中同表或者是签署和平协议的问题了。
嗯，好的，感谢赖岳谦教授的深入分析。看来这个鸿习会要非常谨慎小心，因为很可能一不小心牵一发而动全身，牵动了微妙的美中台关系。好，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我们在线上的三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我想继续请教赖岳谦赖教授，就是这个洪秀柱，他就刚刚您提到这个一中同表的这个议题一提出来以后，这个不管是这个党内副主席也好啊，副总统前副总统也好啊，立委都有这个非常的这个炮火猛烈啊。但那个这个洪主席他有说不要听到一中同表就怕得要死，不过他先前在竞选这个总统的时候，正是因为他把这个一中同表给说出来，才导致国民党内部有这个换柱行动。他现在掌握国民党了，那显然他还是可能还是想要讲这个他的内涵还是一中同表的，目前也好像在支持这样子的一个路线。那这样子的话，他未来到大陆去进行这个国共论坛或者是进行习鸿会，难道国民党在台湾会怕怕的吗？
基本上好，国民党现在是在野党，他没有决策权，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啊，没有决策权。所以即使习近平跟洪秀柱谈了什么，那基本上还是要蔡英文这个政府，民进党政府，他们掌握到这样的一个大方向，然后这个大方向在民进党认为说，哎，哪些东西他可以做，哪些东西他不能做，那还是要由民进党政府，因为整个政治的决策权是在民进党政府手中。所以习近平对于洪秀柱讲的话，其实听在耳朵的可能是会是蔡英文，国民党内没办法有任何作为，因为他是在野党，他没有作为。第一个，第二个呢，洪秀柱的一中同表中国大陆不见得会同意，我觉得中国大陆还是会坚持是九二共识，因为九二共识是习近平跟马英九在新加坡的这个宣誓，这个宣誓是很重要的。中国大陆的四个常委四个政治局的常委，就是包括这个习近平也好，李克强国务院总理，张德江这个人大委员会的委员长，俞正声政协主席，在不同的场合，那么针对同一个问题都有同样的表态。这样的情形等于是他们的政治局的常委已经定了这样的一个对台的一个大方向，九二共识不能变的。那如果说今天洪秀柱提了一中同表而中国大陆同意的话，那等于是你九二共识已经转变了，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是可能性不大的。
是好的。那么这个未来这个洪习会还有这个九二共识如何的谈的，应该是这个大家都非常关注的焦点。那么东宁，我不知道接下来是要请大家来宾来做个结论，还是我们接电话，或者是您有继续的问题。
好的，刚才脸书上面有一位网友回应，就是说目前认为说北京应该重新审视对台湾的一些政策跟做法，因为看来这个武力的威吓还有经济的穷台看来都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我想请李毅教授来回应一下这位脸书上面网友的一个问题好吗？李教授你怎么看这位来宾？他提出
这是最后一分钟总结吧。
没有，先回应这位听众，我们再进行一分钟总结。
先回应好。这个我想这个大陆我倒是同意赵先生的观点，这其实从92年现在搞到了2016年，这个对台工作成就是越来越小啊。原来想统一，结果搞了个92共识，结果从92年搞到16年，现在不但不统一，连92共识都保不住。这个作为大陆的领导人，党政军领导人和对台的领导人，确实是这个赵先生讲的，情何以堪，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他们要怎么办，但是我就知道，反正他大陆是非要统一的，他反正不是和平统一，就是武力统一。 那他没有其他选择，他不可能同意分裂，也不可能同意台独。那就是这个样子喽，这个没有办法。谢谢。
嗯，好的，那李教授就请您为我们今天的整场这个节目进行一分钟的总结，然后我再请两位来宾回应您的看法。李教授，
谢谢。我这个总结很简单，就是我还是再说一下，我所在这个重阳金融研究院是个搞金融的，不懂台海，所以我的发言与他们中金融研究院无关。我作为一个学者，我衷心希望中国能够实现和平，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看不到和平统一一丝一毫的可能性。我衷心希望台湾同胞能够珍惜建立在两岸一中基础上的两岸和平。我衷心希望台湾当局能够在两岸一中的基础上尽快签订两岸和平协定。你不要搞得最后和平不见了，那就麻烦了。谢谢。
好的，谢谢李教授。华盛顿现场的赵岩赵先生。
我是注意到这个张志军和这个台湾的那个新闻发言人安先生的说法，就是说两岸的问题，政治问题不能一代一代的就这样这个扔下不管。
嗯，
那这个尽管他们前面的话呢，就是很无用很无聊，但这句话是有意义的。
是不是表示要采取更强硬？
就是我觉得那应该不是吧？那个是在硬当中这个之后，就是强装的一种硬。后边呢，不得不按照历史的发展规律，或者说按照新的领导人的这个意志来表达一种意思。我觉得这个红旗会也罢，习菜会也罢，应该在政治上有所突破。首先要突破两岸的这个法律，你的宪法和我的宪法都应该做一定适当的修改，这样呢，只有法律上和政治上对接了，两岸和平才是有希望的。空咬这个九二共识，说抓九二共识，什么你不承认九二共识，这个东西一个虚的东西，你一个云里的东西，你何必要没完没了的拽着它，不搞一个新的措施存在呢？
好的，谢谢赵岩赵先生。台北的赖岳谦赖教授，最后一分钟。
英国为什么会脱欧，就是脱离欧盟，就是因为利益不能够分享，所以利益集中在财团手中。绝大部分的民众没有得到加入欧盟以后带来的好处，所以英国最后决定要脱离欧盟。从2005年连战破冰之旅，大陆对台湾释出所谓的利多，那么从2005年一直到马英九执政的2016年，我们看到了两岸的经贸合作比以前增大很多。大陆对台湾的这个台湾从大陆这边的顺差每一年大概在700-800亿美元左右。但是问题是同样的道理，利益没有分享，所以广大的台湾的民众，台湾的年轻人非但没有从两岸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而是利益被财团整个垄断走了，拿走了。台湾的房地产炒高了，物价炒高了，薪水倒退了，那这样的情形当然就培养出所谓的天然毒，意思也就是利益没有分享的话，而是被财团的这一些个人的企业家拿走的时候，其实我们看看英国的最后的决定，其实我们看到台湾的天然毒不是就是被这些培养出来的吗？
好的，谢谢今天三位来宾的讨论，非常的精彩，非常的热烈。那么今天虽然我们没有接到电话，但是这个脸书跟 YouTube 里面的这个网友的留言，我们的尽量的提问出来了。开直播还是有用的，谢谢大家。
好的，非常可惜，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海峡论坛只能为您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博弈还有台北的赖岳谦赖教授在香港的演播室参加我们的节目，感谢二位。也要感谢李毅教授在北京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我们今天讨论，感谢李教授。
感谢主持人，感谢来宾，感谢各位听众。
好的，谢谢您，
非常感谢大家。
好的，也要感谢的是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岩赵先生参加今天的海峡论坛。
谢
谢
东宁，谢谢大家，谢谢李教授和许教授。
今天三位讨论真的是非常精彩哦。不过我们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了。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上面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他们个人的单位。另外呢，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YouTube 的频道，或是在我们的脸书上收看海峡论坛直播后的视频，并留言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的，大家 直风云变幻的关键时刻。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了，就像今天讨论的两岸关系正值风云变幻的关键时刻，接下来的国共论坛、北京习鸿会以及 APEC， 宋楚瑜担任蔡英文的特使，将有什么样大家意想不到的剧情上演呢？海峡论坛将持续为您追踪相关的最新发展，也请您不要错过我们每一集的精彩讨论。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好，先谢谢。